主后2011年5月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
God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期吗？母亲节哈，记得在这个节期的时候，要向我们啊这个上帝啊赐给我们一个全心全意在带领我们长大，或者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关怀我们的啊这位妈妈来向她致敬哈。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啊很伟大的一个人物哈，因为她从怀胎十个月，然后到生下来，然后每一天啊你的吃、你的喝、你的睡觉、你的这个啊生活的这个需要，她都帮你啊准备得很好，然后直到你成长，然后她还是依然啊很挂心。所以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不知道你准备好了怎么样跟你庆祝妈妈母亲节哈，但是我希望不管如何，在这个最后的啊这个母亲节的时间啊，今天或明天啊，记得要向你妈妈来摆上你对她的啊这个感恩，也谢谢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妈妈，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付出跟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再次聚集在这里，让我们来思考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是让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你的话语，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的圣灵的浇灌，使我们生命再次得到新的力量，让我们重新从内在里面，从我们生命当中活出主你啊这个喜悦的道路，让我们说出的话成为神你所喜悦的，让我们所做的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人看见主你的国度要降临。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愿你圣灵来恩膏我们，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力量，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时刻都有主你的眷顾跟带领。我们要在你面前来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啊这个看一段的圣经节哈，在这个箴言第23章第4节到第8节第26节，很短哈，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对，来，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不要吃恶言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然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当我在这个准备这个讲道片的时候，让我这样想到爱迪生。爱迪生，我读他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读到哪些故事，但是我记得当我读爱迪生的时候，他这个小时候去上学就被他老师骂，骂他很笨，什么都不会，所以他的妈妈他的老师就打电话给他妈妈说，请你带回去自己教齁，这个你那个儿子这么笨齁，什么都跟不上。后来他的妈妈没有放弃他，就把他带回去。他在教他的过程里面，爱迪生啊这个做了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我们演过一出戏哈，就是那个爱迪生就把鸡蛋哈，就是鸡喂那个母鸡啊，把那个鸡蛋放在屁股哈，好像就会孵出来哈。然后我们就演了一出这样的戏哈，就是那个爱迪生这个脚把那个蛋孵在那个放在屁股，用屁股去孵蛋哈，我觉得很有趣哈。但是爱迪生他的人生，因为他的妈妈的爱变得不一样哈。爱迪生在他的人生历程里面，我们知道这电灯是他发明的。但是他还有一些发明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他当他在这个制造这个蓄电池的时候，他为了要找这个蓄电池里面用铅来代替，所以呢他实验了2万多次都没有成功。有人就问他说，你努力这么多次齁，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浪费这么多时间，你难道不气馁吗？这个爱迪生讲了一句很好的话齁，他说浪费，这个我一点都没有浪费，虽然我啊这个用了2万多次的这个东西啊来做研究，但是啊我终于发现 有两万多种，我终于发现有两万多种的东西是不适合用在这个蓄电池上面的。他的思维跟一般人不一样，很多人都以为浪费很多时间，做了很多的实验都没有用，但是他却有从另外一个思考，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我发现的两万多种东西是不适合用在这个蓄电池上面的。我从他的思考里面得到一个新的这个 idea， 就是当我们说话，当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思考来面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什么样的思维在影响你的人生。爱迪生说，我发现了两万多种不适用的东西，但是你用什么思维来面对你的人生，当你遇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古老的故事，它也在影响我们的思维。这个故事大家当然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把这个思维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维，还是我们常常落入另外一种思维里面。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他说有两个人到这个非洲去卖鞋子，他们被派到非洲去，然后呢这个他们去考察的时候，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第一个表情就这里都没有人穿鞋我要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这大概没有什么机会卖鞋的，因为他们都不穿鞋。第二个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脸孔，哇好机会为什么两个人出现不同的想法跟表情，他们又做了同样的动作，他们就拿起手机来，第一个告诉老板，他说老板这个你派我来这里大概没有什么希望，因为这里的人都不穿鞋，这里的人这个根本我们要卖那个鞋子根本卖不出去第二个人一样拿起手机来告诉他老板说，老板这个我们的商机可大了，这里都没有人穿鞋，只要每个人买一双鞋我们可就怎么样大发了跟这个可口可乐当初要进中国的时候说的，13亿的人口只要一人买一瓶，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可以大赚钱。那我觉得这个思考，常常我们在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思考，我们都常常被这个所看见的来影响的思维，是在没有盼望跟负面的思考当中。所以你用什么眼光来看事情，看见什么愿景跟看见什么盼望，你用什么眼光来看见这个愿景跟看见盼望，你只不过停留在现在的眼光，还是你看见未来更远的，是不是你有看见那更美好的，还是你只停留在现在的美好。有一个孩子这么祷告，他说，上帝请你使坏人变为好人，使好人变为更优秀的人。很有意思我听到这个祷告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常常在想说主啊，这个上帝你把这个坏人都赶走他是说，上帝请你把这些坏人，当然一个小孩子他可能他看不习惯的人，他觉得他就是坏人，但是他说，上帝请你把他变成好人。那每一个人都好人吗？他说把好的变得更优秀一点。这句话其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在说明在人的品格上面，在我们的思维上面，就已经在露出了一种生命的思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时候，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想法虽然很小，可以逃脱律法的这种界限，或者是逃脱律法的这一种界限，但是呢这就是人一个内心里面态度的一种呈现。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个人里面的态度是一个举足轻重，他所想出来的，所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思维，思想的思维。虽然很细小，但是却在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所以他睁眼说， 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节在箴言里面，箴言他所处理的就是这样的心思意念。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心里所想的是不是符合神所需要的，所以箴言里面他正在处理我们内心的问题。就是说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如何去安排，我们如何去思考，我们如何去安排我们的时间，如何去管理我们自己。箴言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这个语词，或者是很好的教导，在告诉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让神所喜悦。所以他说，如果箴言里面在说，如果这个智慧等同于一种自私的试算的时候，那每一件事情就变成了一种很普通的智慧而已。如果我们的智慧只不过在数算我们的这一种谋略的时候，他说这只不过是一般水平的智慧而已。在箴言里面他说到，他鼓励我们人去计算我们的代价的得失，但是他更鼓励我们去研究好做事的方法。甚至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是教导我们用上帝为中心的思考，不是以人的思考，不是以人智慧的思考，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思考，在看见我们所做的事情，在面对我们的思考跟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他说，一个人当我们在处理事情上非常的机灵，但是我们要包括把上帝放进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处事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箴言他在第22章17节到24节里面，24章里面大概这一个段落可以说是一个什么，说是一个箴言很重要，大概有30个这个上帝所教导我们的法则跟智慧的言语。如果有机会你回去翻一下，从22章的第17节到24章的22节里面，他这里有说到，说人要侧耳听智慧的言语，留心领会上帝的知识，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面，我们怎么样让神所喜悦。我们在箴言里面我们在求智慧，但是我们求的是什么智慧？是神所喜悦的智慧，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计算各个得失的时候，是把神放在你的心目当中，在这件事情当中，不是只有一些智慧的谋算。所以这里这一段大段里面，它的标题我觉得很喜欢，他说智慧人的言语。所以所谓的智慧人的言语，就是包括了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从内在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包括我们跟人的关系，包括我在想我的人生要用什么样方式来面对我的人生。所以在23章里面，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里面，他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他说我们怎么想，人生里面你怎么想。他在这里我们刚刚读到的地方，他说我们不要求劳碌求富，休想这个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能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面。他说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你怎么想生活当中，你怎么想财富的问题，你怎么去面对你生活当中上帝交给你管理的这一切。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或许你说如果我像某某谁家的孩子不就很好，这样就不用烦恼。圣经里面他提到说，财富就像社会的声望一样，很难去捉摸。当人眼睛一亮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消失了，他像飞鸟一样展翅而去，你什么都抓不到。中文说人为财死，鸟为死亡。有些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想要抓住很多， 但是却怎么样？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就如同鹰，如同鸟，展翅而飞，就不在你的手中。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应许跟祝福，他说我要赐福给我的百姓，他们便富足丰裕，不应把财富视为非有不行的东西而竭力去追求，原因是财富它本身有限制。只有一点，他说财富不一定能够带来快乐，人不一定能够因为永活去享受他的财富。我觉得他解释的非常的好，他说人可以享受财富，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你会更能够得到更丰盛。他说敬畏神的人，他能够得到更丰盛，不是在外界的世界里面在追求，是当你在神的里面，你就能更丰盛。因为他说财富不一定带来快乐，人也不一定永远能够享受你所拥有的财富，而是当你聚在神的面前，当在神的面前你去享受神所给你这一切的时候，你必得满足。所以有一个故事说，你一个人的需要有多少，你想一个人的需要有多少，我不知道你的人生里面你觉得需要多少才够。我很喜欢托尔斯泰的故事，他讲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他提到一个人他这个经营一个他自己的土地，他看见别人越来越多土地，他也听到很多人拥有很多的土地，他更听到别人说这隔壁这个村庄只要你这个花这个不多少钱，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土地。农人希望用更多的土地能够赚取更得到更多丰盛的这个资产，所以他就卖了他家的这个田产，还去跟人家借钱，把他的儿子送到这个别人家去做长工，得到的先预支一些钱，为了要来买土地使他更丰盛。所以他就真正的把他所有的一切卖了，因为他说隔壁的土地比较便宜，可以种植更多东西，所以就把他的儿子送到别的长工家去，然后先得到一些钱，然后还去跟人家借钱，然后就去买了那个土地。在买的过程里面，他们所做的契约就是从这里开始出发，你去的每一个地方你就可以这个做一个记号，只等到太阳下山你要回到原点，如果没有这一切你都不能得到。所以这个农人他非常的认真，就想说这个我这一辈子就想要让我的好老婆，让我的这个孩子们能够拥有更多，所以他就很努力的开始做这件事情。他从日出开始走，他刚开始非常的积极，走得很快，希望能够怎么样得到更大片的土地。你走到哪里只要围得起来，那土地都是你。他这个非常一开始速度非常的快，想要占领更大的土地。他一边走一边往回看，到底我走了多远。直到中午的时候他有一点累，他说休息一下好了，但是他不敢合上眼也不敢躺下来，因为他说就恐怕他回不去。后来他一直往后看，好像这个可以再远一点，他就更往前走，走到快要过了这个中午再过后之后他发现好像太阳有点西下了，如果我再不回去呢，他就怎么样，我就会来不及回来。但是他心里想着，如果我可以多一点点土地不知道多好。他往回走，但是这个时候他发现他的脚也酸了，他的脚底也走不动，但是他还是很努力咬着牙然后想要回来。边走的时候他又想起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家人，他想说我要为他们多努力一点，好让我的这个什么财富更多一点。他就在回来的半途跌了一跤，他赶快站起来要回到这个原点。 他看着那个太阳已经快要落下了，他又很紧张，又走得更快，但是脚更痛，但是速度还是很慢。最后他在还没有到达终点的时候就倒在这块土地上面，就死掉。后来这些人看他，就对他很可惜，他说他原来是可以的，但是他为了想要多得一点土地走得太远回不来，所以就只有太累死在那个土地上面。原来这块土地是属于他的，但是他为了想要得到更多，所以回不了终点，就死在那块土地上面。周边的人就把他放在棺木里面，把他埋葬了。他说他只需要多少，他只需要六尺的土地就够了，因为埋葬他这个人。他很想努力更多一点，可是他却没有得到原来他所期望的，因为他只想到他要满足他的内心里面的需要，他只想到他内心里面想要拥有更多的土地，最后他连什么都没得到。圣经里面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咬能嗅坏，也有贼来挖窟窿来偷，只有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是没有虫咬，只有在那里这个财宝也不会坏掉，也没有贼来偷。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我们需要多少。其实圣经也很常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他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何况人呢？人是他所造的当中是最美妙的，他让这个他人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这个不知道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知道我们需要多少，我们就常常会不知道我们生命里面到底要什么。有一则笑话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他说有一位这个财经大师，他在演讲以后就发了一个问卷来问大家，他说现在如果让你拥有百万跟五个孩子，请问这个你哪样会感到满足？如果你现在拥有百万跟五个孩子，你哪一样会得到满足？大家就写了写以后收回来，这个财经大师呢看一看，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选什么？百万，他会选百万美金，因为很简单，因为这个可以满足我们的心。但是他看到其中有一张，这个很特别，他选五个孩子，这是一个妈妈所选的。那这个财经大师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如果你拥有百万，不是可以养孩子吗？他就很好奇，就问这个太太说：“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不是选百万跟大家一样，为什么是选这个孩子？”他回答的很有意思，他说：“我如果有百万我还会想要有千万，但是我现在已经五个孩子了，我不需要第六个，他已经满足了。”不要再第六个了，太累了。有些时候我们不满足，就会不断的想要更多，想要什么？想要更多更多你的期望，所以你会想要更多，不是因为你已经够了，而是你会看到这世界上的一切的时候，你就不会满足。所以人的眼光常常落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这是我们常常会面临的问题。因为它能够使我们满足，它能够使我们安心，但是这真的能够安心吗？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节23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他说不要随便接受人的邀请，特别是刻薄的主人，你一上钩便后患无穷，恐怕他们不是诚意的。亚兰文的圣经他这么写说，不要吃假冒为善人的饭，不要贪图他的美味，与假冒为善的人同桌吃饭是危险的，因为这些人他们会利用 饭桌来网罗无辜的人。所以我们的心思怎么样去思考，为人就会怎么样。所以东方有一个版本圣经说，他像吞沥青的人。我刚开始看这个圣经的时候觉得有点怪，为什么他说写他吞吃沥青呢、啊？就像爹妈嘎，我外面那个爹妈嘎，因为他说啊，这个沥青是很难吞咽的，意思什么？他不但是一个骗子，还想让我们怎么样掉进这个陷阱里面。所以呢，圣经很清楚的提醒我们，这些撒谎的人，他能使我们怎么样成为他忠心的朋友，但是暗地里却是什么？却是敌人啊。这个世上的很多会诱惑我们，变成我们想要满足我们的心思，我们就掉进这种陷阱里面。上帝通过他的十字架上的爱，他爱我们是一种无条件，是包含着一种什么完全的爱。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很坦然的与神相遇，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陷阱跟诱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跳脱出这一些诱惑？所以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要记得不要贪图虚谎？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当我们贪图虚谎，就很容易掉进这种陷阱里面。唯有在神的里面，你放心，神所给我们的在圣经里面的应许都是什么？都是最宝贵的。这个礼拜我们学校里面的晨祷的圣经节，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在说什么？他说你要孝敬父母，你要孝敬父母，就使你在世的日子长寿。哎，很特别，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应许。神给我们都是什么？最丰富的，没有陷阱的，是让我们得到生命里面最丰盛的。所以当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不要贪图虚谎。第二个，他说何为美善，就是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说的多美的话语，他说也必落空。因为愚昧人跟这个伪善的人，他们轻视真理跟智慧的言语。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的去面对什么是美善。我们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带着真诚，是不是带着真正的从内心出来的一种生命去与人分享，还是只不过是个很伪善的生命？当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他说如果你遇到斤斤计较吝啬的主人请你吃饭，他说不如不去，因为在他面前吃饭你会吃不下，胃口全失，然后呢令人恶心，因为一切桌上的饮食怎么样，所说的话都是枉然。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拒绝这一些诱惑，拒绝这一些陷阱。他教导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不要因为虚谎，这个想要贪图虚谎而掉入一种陷阱里面。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第三个要转向神，他说尽定睛在神的面前。刚二十六节他说得很好，他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的道路。神要我们回归他的面前，用他的眼目来看神，不要只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世界，不要只想要摸得到那个 touch 得到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有些时候使我们什么掉入一种陷阱里面。箴言里面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一个智慧的人要怎么样去拒绝这个社会的诱惑，怎么样定睛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这些眼光里面，我们生活当中来检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心里常常想什么，我们的心里常常想什么，你就为自己的生命带来什么。如果我们常常想的是心生恐惧，一些负面的思考，就会为你的生命带来一些负面的思考，消极的心理，会消极的经验，甚至什么很消极的态度。因为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给自己一个负面的思考， 如果我们心生恐惧，就会引来更多的担心跟害怕，我们的思维就渐渐往这个方向走。最近我在读諮商，发现过去啊，这一个忧郁症的人，或者一个他有很多问题的人，都是过去当中他的生活当中遇到很多一个负面的思考，或别人给他负面的这个价值观，所以他变成了什么一种负面的想法。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正面思考的人？圣经说选择权在于你，上帝给我们自由，但我们必须要反复思想每一个进到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要分辨一下这些东西从哪里来，这个意念是从自己来，还是从上帝来，还是从你的敌对的人来。有些时候别人给你的一些负面思考，给你一些负面的想法，我们就把它存在心里面，我们常常就被这些事情，让我们心思意念就变成这样的思考。圣经里面说要把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认识人那些至高的事情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斩断这些会毁坏我们的心思，毁坏我们的负面的会毁坏我们正面思考的，将这些负面的思考排除出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对我们的晚辈，对我们的这些周边的人，他们的思考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用什么样的言语，用什么样的心思在面对他们，他们会因此而让他们的心思心生恐惧，他们的生命里面自带着负面的思考在成长。所以说，我说如果我们不将谎言我们将谎言信以为真，那负面的思考就不断的进入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越来越多去想它的时候，我们就被越来越占据我们的内心。所以今天圣经里面说，我们要以上帝的灵来分辨那一些残累的恶，不要让它进入我们的心中，拒绝这些诱惑的事物，而专注在神的面前。所以刚我们读的这个26节的圣经节里面，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他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一个很清楚的是，我们的心思在哪里，我们想要走的道路在哪里，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如同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说的，你要弃绝这些谎言，个人与邻舍要常常说诚实的话，因为我们是互相成为肢体。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一种真诚，我们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带着一个正向的眼光跟正向的思考。或许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让你看起来不喜悦的，看起来不为美好的，但是神说你要学会祝福他，不是批评他，那不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批评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内心里面有许多的负面思考不断的占据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里面就不断的这些思考所占据，我们所说的话思考就常常从这个方向走。所以在这个箴言里面要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如何，我们的心思正在影响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所以第四个，他说一个人要如何运用上帝给我们学会去赞赏人，去感谢人的话，来产生生命的影响力。我们要从心里面来赞赏跟感谢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坐过计程车，你这个坐计程车的时候会不会跟司机说谢谢？会，是从内心的说谢谢，不是一个很口头禅，就是说就是一个很简单说谢谢，谢谢很简单，但是是不是从内心里面真诚的表达出来，还是因为我付钱，或者是一个客套话说谢谢，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心思里面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真诚。如果是一个真诚，你在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常常做的事情是从内心里面的感谢跟赞赏。 赏识别人有不同的层次，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只想到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只想到自己的美好，而忘记了真的去欣赏别人的美好。别人有很多你觉得不喜欢的事情，那个让神来管教，但是从人呢，我们要学会去欣赏他，神给他恩赐的地方，他美好的地方。另外一个在世上里面，我把它叫做重新框架，找到这个人他热忱的地方，找到这个人他优点的地方，找到这个人可以赞赏的地方，然后给他看到他人生的盼望，他生命里面应该活得更美好。不要一直看问题的负面，因为如果我们用 一直用这样的想法，你就会带着一副批评的眼光看着对方，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断的对对方有一些很多的不美好跟很多的这个批评，让我们的心思跟行动成为一个上帝国的指引。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看这些人不好的地方，他看每一个人都是成为神所喜悦的。耶稣看每一个人都是看到他优点的地方，他没有看那个洗饮的妇人说你该下地狱，没有，他原谅他，接纳他，然后让他重新去调整他的生命。当他看见这些病痛的人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当他看见那些需要的人的时候，他就看见他们的需要，就帮助他们。这礼拜的小组里面，他在说啊，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第六章里面说，他给五千人吃饱，他看见那一些人渴慕的时候，神就给他们饱足。当我们的眼光想要成为神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像神的眼光，用神的眼光，然后加上我们的行动，来看见这些人的需要，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心思，因为你的心思正在影响你跟人的关系，你的心思意念正在影响你的下一代，因为你所讲出来的话是从你心思出来，然后再影响你的下一代。如果我没有我的母亲，我今天大概不会站在这里，因为我的母亲虽然我在做错事情的时候，她会打我，她会骂我，但是她给我一件事情，一个思考，她就说礼拜天是上帝的，你的生命里面礼拜天是上帝的。虽然我小时候常常在礼拜天偷溜没有去教会，但是我常常心里很紧张，回家就会被骂，回家就会怎么样，被拷问，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教堂，有一个教会我需要去，那是神喜悦的地方。但是我青少年有一点偏离，不太喜欢去，但是我的内心里面还是一句话，还想是想到那一句话，我妈妈告诉我的，你的生命里面的礼拜天是神的。后来我转变我的心思意念，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属于神的，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心思影响你的下一代，成为你们家庭的祝福，用你的心思让你的生命里面带着神所给你的权柄，影响你的下一代，也影响你自己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叫做我神真伟大。生命里面我们把自己摆在神面前，让我们转向神，让我们只专注在神面前，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虽然或许没有像很多人很富足，但是你会在神里面找到一个丰盛的生命。不要让这个外面的世界来诱惑你，使你跌入这个环境，然后就满足在那里面，要拒绝它，因为那是会让你跟神远离得更远。当你的眼光转向神，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当你的心思意念转向神，你的思考会不一样，你的周边的人际关系会不一样，你的生命，你的下一代会不一样。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神， 一起来歌颂神。生活当中，我们来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就去自己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转向神？我们恳求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作王，我们恳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不叫我们让这个世界的诱惑来引过我们的人生，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眼光转向神，让我们生命因着神的祝福，带着影响力，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周边的人当中，使人和睦，让人看见神的国度。主，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主，我们通过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心思意念，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自己的满足里面，有些时候我们活在我们自己想要的里面。主，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这些生命离开我们，让我们生命重新有你的灵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注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单单属于你。 让我们歌颂你，让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生命单单在你面前来看见你的荣耀。主，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话语对我们说，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生命必得丰盛跟满足。当我们归向你的时候，主，让我们看见那更丰盛。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来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在我们不足的时候，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来看见你的祝福。主，让我们有信心来走过这条道路，让我们的心单单转向你，归向你，使我们生命单单属于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不一样的生命，是因着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再一样。让我们生命是带着主你的权柄，在祝福我们的家庭，在影响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生命带着你的祝福跟你的权柄，在人跟人之间成为一个美好的桥梁，是一个和平的使者，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愿你祝福我们，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恳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三位一体的父子圣灵与我们同在，从父的恩慈，从耶稣基督的恩典，从圣灵的相通，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有圣灵的恩膏，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充满了神的圣灵，在每一天当中来更新自己，来影响众人，让上帝的国就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敬拜，祝我们敬拜你，有他的耶和华。